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台湾天主教福利会从1972年开始提供未婚妈妈中途之家服务，到目前为止协助过800多位未婚妈妈。那台湾天主教福利会最近筹划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都是爱情惹的祸》。这本书可不是歌颂爱情的文学著作，而是就天主教福利会协助过的未婚妈妈经过访谈后撰述集结成册。那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曾经提到过这些未婚妈妈不幸的遭遇，那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请到《都是爱情惹的祸》这本书的作者汤静慈小姐到节目中继续跟我们来谈论这个未婚妈妈的话题。汤小姐您好。
哎，你好。
上次我们有提到一些未婚妈妈的遭遇，那就您的接触，您觉得这些未婚妈妈之所以未婚怀孕，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共同的盲点？
嗯，要讲所谓共同的盲点，大概是应该可以说是对爱情过度的
过度的憧憬，
过度的憧憬跟幻想吧，对，或者说陷入一种对爱情的渴望的迷失吧。
嗯，
那其实很多女孩子她为什么会对爱情那么的渴望，是因为她在家庭里面得不到她应该享有的关爱。也就是说，很多未婚妈妈她之所以成为未婚妈妈，是因为她的原生的家庭出了问题。对，她在她原生的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得到父母家人对他的关爱，所以他只好转而向外去求，向外去求别人对他的，对别人对他的关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要有人对他稍微关心一下，或者说比较常跟他接触，那他可能就会以为那个就是他期待中的爱情已经来临了，对。
然后全心奉献，铸成大错。
很多时候，有好多案例，就是说，可能刚开始女孩子她不愿意，付出她的身体，可是呢，男生就会跟她讲说，
甜言蜜语吗？
对，就是如果你爱我，就要，嘿，对。如果你不要，就表示你不爱我。
这真是世界上一大谎言。
很多女孩子都是在就是在吃了苦头之后，
才恍然大悟，
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问了好几个未婚妈妈，就是以后她再回到社会，那当她在交男朋友，男生在跟她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她会怎么样去应对？
他
就很多女孩子都跟我说，他去死吧。
这一刀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但是也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很惨痛的教训，就是说他们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之后，才能够理解说，当男生这样跟他讲的时候，那个不叫爱，那个叫做威胁，
而且很自私。
对。但是通常就是当他陷入那个热恋当中，就算旁人跟他讲这样的话，我想他也听不进去。对，他可能会觉得我的男朋友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的男朋友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我跟别人不一样。对，
真是恋人跌入爱河时，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那您刚讲说很多的未婚妈妈都是因为原生家庭有问题，
对，
那是不是所有的未婚妈妈都是来自这样不健全的家庭啊？
当然也不是全部，但是大概有，我想至少有70%，就是原生家庭有问题。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叫做遗分的，那她说起来，她的妈妈本身也是。未婚怀孕，然后怀孕之后才跟当时的男朋友结婚，可是因为年纪太小了，妈妈怀孕的时候也是才15岁，所以那个婚姻其实持续不到几年就离婚收场。那离婚的时候呢，当时遗分的妈妈有两个小孩，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女儿。那遗分的奶奶就说女儿没有用，所以遗分的奶奶就选择了儿子孙子，所以等于在第一次 宜芬在被选择的时候他就被淘汰了，
嗯，
那妈妈离婚之后就把宜芬丢给外婆，
嗯，
就是妈妈的妈妈，
嗯，
那宜芬就是在外婆跟阿姨家就是这样子转来转去这样子，后来妈妈再婚之后再把宜芬接到身边，可是继父并不喜欢他，
嗯，
继父认为他是一个拖油瓶，
嗯，
所以在他第二个家庭当中他也是多余的，
嗯，
尤其是妈妈又生了两个小孩之后他更是多余，他说假日的时候常常他们一家四口就妈妈跟继父带着他们的两个小孩出去玩，然后就把宜芬丢在家里，然后当他醒来的时候常常就是一个人，家里都没有人了，他就是一个人，然后他说有的时候妈妈会准备一点东西给他吃，有的时候也没有，然后我问他说那妈妈他们通常都几点回来，他说不一定几点回来，
所以也没有事先告知他，
没有就不见了，对，就当他睡礼拜天睡醒来的时候就不见了，家里的人都不见了，就他一个人，
天啊，
对，他是在这样的成长的，对，在这样的成长的环境里面长大的，然后他说一直到他国中的时候表姐搬来他家住，他才第一次有了说话的对象，
哦，
然后国中毕业他就到台北来找工作，在一个美容院当，
就是离开家里，
对对对，当洗头的小妹，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又交了一个男朋友，就是第二次婚姻又失败了，
嗯，
然后妈妈又交了男朋友，那妈妈都把所有的心力放在那个男朋友身上，
嗯，
所以宜芬觉得他又被冷落了，
嗯，
所以他宜芬就说当他感觉又被冷落的时候他就用尽各种方法要吸引妈妈的注意，结果他用了一个最傻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他跑去援交，
哦天哪，
他说他要让妈妈知道到底谁才是妈妈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哦，可是呢他有得到他预期要的结果吗，还是适得其反，
当然是适得其反，他去援交然后就被抓到了，然后就其实在援交之前他也有一个男朋友啦，那他打算要去援交的时候男朋友一直劝他，可是他就赌气他一定要让妈妈尝尝苦果，所以他还是去援交，然后被抓到了，被送到那个中途之家，
是
那在中途之家的时候才检查出来她怀孕，对，那当然就是说，嗯，这整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啦，那她生产完之后男朋友也去当兵了，然后两个人也分手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妈妈有来看她吗，
妈妈有来看她，可是因为她援交被抓到嘛，所以她就被判保护管束，
嗯，
那她我去年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还在保护管束期间，然后他说妈妈离婚了，第二次离婚，
嗯，
然后跟着男朋友，妈妈的男朋友，可是这个男朋友非常好赌，所以宜芬虽然他生产完回到社会，他到一个超商去打工，那他非常拼命在工作，因为他说他想要存钱去再去念高中，可是妈妈就是三不五时就跟她伸手要钱，
嗯，
因为男朋友好赌嘛，
嗯哼，
那妈妈必须要帮男朋友还赌债，妈妈的男朋友，
哦，
然后，嗯，对，妈妈就三不五时跟女儿伸手要钱，那如果宜芬不给的话妈妈就说那我要去打电话去跟警察说你失踪了，因为他宜芬还在保护管束期间，所以他绝对不能够让警察找不到他，要不然他可能会很有麻烦，
嗯哼，
所以妈妈用这样的方式来勒索他，他就必须要把钱掏出来给妈妈，
嗯，
对，那我听到他这样子讲他的生活的时候非常非常难过，那我当时还打电话问了一个律师朋友说 像他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人可以帮他？
是，
我们的社会有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帮助他脱离一个这样子可怕的妈妈？可是问到的答案蛮令人沮丧的，就是说他可能要提起那个更换监护人的一个诉讼，那个诉讼可能要花很多时间。那我那个律师朋友是觉得说，他还是等待满18岁，可能就自然而然就可以脱离妈妈的这样的勒索。对，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其实面对很多的无奈，想想别人再想想自己，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
是啊，因为一份对我来说，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那后来我想一想，事实上一份的妈妈她一直没有长大，她15岁就未婚怀孕了，然后因为小孩而不得不结婚，可是都是不成熟的，两个人是不成熟的，所以婚姻失败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份的妈妈并没有长大，她没有长大，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她还是在渴望爱情，所以为什么她第二个婚姻又失败？为什么她又找了一个虽然是非常好赌的，她还是觉得这个男人非常的好？因为她还没长大，她还陷在那个小女孩里面，她还渴望爱情，她对爱情还是充满了想象。对，那她因为渴望爱情，所以她以为她得到一个爱情，可是她不惜伤害她自己的女儿，伤害到这么深，她都没有察觉。对。
那您刚提到说怡芬她未婚生子，那她的小孩子是交由福利会帮助她出养吗？
对对对，因为她也无力抚养那个小孩子，那男方她也不要。男方就去当兵了。
所以女孩子都是比较，我们站在女性的观点总觉得女孩子比较吃亏，在碰到事情的时候男方也跑不见踪影，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女孩子一力承担，然后之后还要自己想办法自力救济，自力更生。
是啊，我在这个采访后记里面写说好像男方都可以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子，好像可以非常潇洒的就离开了。福利会的范主任他说，你把男生写得太潇洒了吧，他们哪有那么优雅，他们很坏的。
这些男性真是，我们两个在这边大骂男性。
其实对这些未婚妈妈来说啦，就是说在他们这些个案来说，真的是男生真的就是他们尝完爱情的美好之后，他们就真的就大部分就是落跑了。那即便有少数的他说他愿意跟这个女朋友结婚，可是大多数也通常没有能力养家活口。对，
所以一个太过年轻的偷藏禁果的后果就是惨痛不已。
是啊，所以其实我也蛮希望说我们所有的老师跟家长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老师跟家长能够教会我们的青少年，不是青少女哦，是青少年，教会他们如何尊重女孩子，
是
如何克制他们自己的冲动，然后教会他们能够认识一些相关的性知识，那个性知识不只是生理的，也包括心理，让他们了解什么叫做爱情，什么样叫做良性的交往。良性的交往不是只有身体的。对，我真的很希望说我们的青少年他们有更多的尊重女性的一些概念。
是，
那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以发乎情止乎礼，即便无法克制冲动，也要有相关的知识，能够知道怎么样做防范，而不要莫名其妙制造了一个小生命，然后制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对，
是。那在您跟这些未婚妈妈的接触的经验里头，你是否看到他们在怀孕生子前后很明显的转变？
其实很多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她们真的是充满了幻想，一派的天真浪漫。对，可是当她们怀孕的时候，她们才赫然发现原来男朋友是可以这样无情的， 原来男朋友之前的甜言蜜语只是为了要骗她上床，原来男朋友对待她的看待她的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他们在怀孕的时候他们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那再来就是他们被家庭所唾弃，通常家里都容不下他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被隔离在宗族之家里面。那在宗族之家里面，通常他们会蛮难受的啦，就是说他们生活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他们一方面要忍受男朋友离开了，一方面要忍受家里离弃他了，惩罚他，一方面他们要忍受他们那个生理怀孕的过程的那种不舒服，那种痛苦，然后再来就是他要开始去思索，我要不要小孩，我有没有能力养这个小孩。对，他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回到现实面去面对他人生的课题。那通常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成长了非常的多。
那在这段期间里头，天主教福利会是不是有安排一些心理辅导跟他们谈话，就帮助他们？
他们在宗族之家都有社工师，那他们平常也会有一些课程，安排一些老师来跟他们上课。对，
是。那其实这样讲哈，大部分女性其实对爱情都有憧憬，都有幻想。
是。
那就您的经验跟他们的接触的经验，您觉得女性应该如何面对爱情才能全身而退？
哇，这真是一个
好大
的
一个课题。
对，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一直在思索的。那老实说，你问我说怎样才可以全身而退？我也不知道
无解。
对，我真的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是身心俱应该怎么讲，身心俱裂这样子。对，所以你问我说怎么样才可以全身而退，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生的经验里头都能够学习到一些教训，那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人生更重要的课题。不管遭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学习成长，然后这才是最重要的吧。
我想是吧。
那我们的听友有可能有些人听过您在其他节目中的访谈，那知道您罹患乳炎，那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因为我看你的手指都没有办法伸展，看真的让人很心疼啊。那我听说你还在医院做义工，那还帮这个天主教福利会写书哦，那我真的让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人看得很感动，也很不好意思，很难言。
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觉得事实上，我就是努力的活着吧。对，对，就是努力的活着，活着的每一刻，我都希望我可以，不要愧对上帝赐给我的生命。
真的看了你这样子，我们觉得说真的我们要服侍主，也要贡献我们的心力，要做一个有用的人。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汤小姐到节目中给我们提供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